夫翻开以弗所书第六章，
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请我们低头再有些祷告。主我们的神，你知道这是一个战场，你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边站立的稳，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你，让我们靠着你，依赖你的大能大力，要做那刚强的人。我们求你帮我们穿上那全副的军装，并且求你要我们这个站不稳的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求你要我们拿起那个全副的军装，好叫那磨难的日子叫我们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更是求你让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从那天而来的力量注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们不能凭着自己，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靠的是你。祷告奉名祈求。在我们之前在这边已经读过，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军装呢，有三件，他要我们牢牢的穿着，不可以脱下来。第一件我们读过的是那真理的带子，这是第一件的军装，是神用他的教训将我们这个发散的心思整整的约束起来，是用圣灵在里面做一个管制，让我们这个在战场上的新兵穿上这个第一件军装的时候，就穿上去个个像个样，像主模样，精神抖擞，准备听主号令。第二个军装，主知道我们在战场上面我们根本站不住，我们是要跟谁征战？是要跟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神所赐的军装是用他的义做成了一个盔甲，将我们紧紧的包围住。我们借着他儿子的血所编织而成的盔甲，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支取那够用的恩典，能够靠着他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神也知道我们里面是没有义的，于是他将他儿子公义的生命注入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是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果我们让里面的圣灵是有路的，我们能够流露出来的生命就是这个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而且这个义有一个特点， 这个义是永远不改变的。有的时候你因为罪恶你不敢见神的面，但是什么时候罪意高涨，恩典就铺天盖地而来。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软弱了，什么时候你觉得环境上面让你无法见你的神了，于是这个永远不变的义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永远在那家门口，永远等着我们这个浪子回到他的家里面。再一个，穿的军装是那平安福音的鞋子。大家都知道鞋子是移动的装置，你无论要去哪里，你无论要做什么，你总是要穿上鞋子。于是叫你呢，无论去了哪里，是有神的平安，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在我们的里面。你还记不记得在主复活的那个时候，七日头一日的晚上，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了主，但是其他弟兄们还没有，他们聚在一起，因为害怕的缘故，他们将他们的门紧紧的关着。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他们仿佛看见了主，一切所有的害怕的，一切仍然没有改变的环境，他们怕的那个犹太人都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看见了主，这个主让他们里面充满了喜乐。他们看到他们所爱的主，他们一切都不顾了。主一而再的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主就是站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里面，也许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叫我们不论移动到哪里，里面是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这个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而叫我们能够将这个平安带给别人。这是我们所读到的穿着的三样装备。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个士兵已经穿戴整齐了，他紧紧的穿着不能脱下来，他要预备好，战场上的警钟一响起，他就要拿起另外的三件的武装前去战场迎敌。拿的是什么？他立刻听到警钟以后，他立刻要拿他身边随手可得的武器，拿起他的盾牌，戴上他的头盔，拿上他的宝剑，前去迎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就是这拿着的三样的装备。第一个，我们知道是那信德的盾牌。盾牌是什么？盾牌是一个木头做的，很大，像一扇门一样。你拿着的时候，你就仿佛呢是躲在这个的门的后面。这个盾牌上面呢有了金属的装置。这个装置呢有什么用处？这个装置是防火的。于是火箭射上去的时候，火箭却纷纷的掉落。这个盾牌呢有几个要诀要使用的。第一个，你不要想说你身上穿的公益的盔甲，于是呢你就想说我有盔甲就好了嘛，我干嘛使用盾牌？你虽然有盔甲，如果你不使用盾牌，你还是容易会受伤的。第二个，你要配合的福音，平安的福音的鞋子。为什么要配合鞋子啊？你根本不晓得你的敌人要从哪里攻击过来。于是呢，鞋子可以带给你的灵活性，你使用盾牌的时候，于是你就可以非常灵活的右挡、左挡、前挡、后挡。第二个，什么是这个火箭？这个火箭啊，就是这箭的前端呢缠上了易燃的物质，所到之处啊就燃起熊熊的烈火。通常啊是为大军开路使用，造成着敌人的恐慌与害怕。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在你早晨才觉得刚睡醒的时候，里面昏昏沉沉的，怎么各种邪恶的思绪都在你的里面，好像怎么敲也敲不掉。在你才想要好好的来安静祷告，才想要安静一下，里面各种怨恨的情绪都产生了。往往事后去想，里面你气的是谁？ 往往气的人好像都是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在你呢才想要好好来读经祷告一下，当你翻开了圣经，你突然想起有这件事没做，有那件事没做，等你呢觉得这些事情不做不行，跑去做了以后，你回过头来你再也无法安静了。我们的仇敌就是这样躲在暗处，要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人，他就是要看你不注意不小心的时候，他就像那狙击手拉满了弓，弓了上了弦，就要射了过来，就从四面八方瞄准了我们心思情感意志，就是要打击我们，射得我们心寒胆战，烧得我们体无完肤。我们要怎样才能面对这个仇敌的攻击？他无孔不入的来侵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用这信德的盾牌。信德的盾牌是什么？就是迅速运用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这个盾牌你必须放在垂手可得之处，攻击一来你迅速的就要来使用。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是建筑在神那边，信心是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我可以这样子形容，信心好像一个瞬间移动的装置，你的环境没有改变，你可能害怕的地方仍然是存在的，你可能这个风这个浪仍然是在你的周遭，火箭的攻击仍然是四面的环绕，但是你用到了信心，这个信心就将你瞬间的转移在神的面前。你来到他的面前，就由我们的神替我们挡住这仇敌的所有的弓箭的火箭的欺负。所以我们就看见到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属灵的器官，运用这个器官，你打开你的信心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神，就将我们引到神的旁边，躲在他的身后。这个信心大家都知道是神一开始赐下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并且叫我们经历过后，经历过后，于是呢，你慢慢的在一次一次的试炼当中，你开始产生了相信。这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怎样来运用这个信德的盾牌。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难道他是一开始生下来就有信心的吗？我们这边来看看他如何使用信德的盾牌。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的故事的背景下面，他已经呢打败了四王五王，打败了基大老马，他看到了麦基喜德，他认识了天至高的主天地的神。你感觉到亚伯拉罕似乎在这个时间点是来到了一个属灵的小高峰，你感觉到他对的信心是有了一个进一步的功课。可是人往往就在这个时间点就给仇敌逮到了机会，就看到了这个时候你仿佛认为你是属灵的小高峰，但是仇敌就是打他的不注意，打他的不小心，打他的没有看见，就是射了过来。亚伯拉罕这时候觉得非常的害怕，他怕什么？他怕埃及的法老王吗？他怕四王怕五王吗？不，仇敌攻击的是他那深处，是他最在乎的地方，是他眼睛所看见的，是攻击他最脆弱的那一点，他根本就看见他没有后刺嘛，他最在乎那点被攻击了。你看我好像来到一个属灵的小高峰，但是我最脆弱的那点被攻击的时候，这个时候叫亚伯拉罕体无完肤，站立不住。还好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举起了信德的盾牌， 立刻的转移到神的身后。亚伯拉罕跟神诉说他的苦情，他跟神说，你还说嘞，像我的后嗣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连在我家中承受这个家业人都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神说，不是的，你本身所吃出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你看天上的星，你数算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什么叫做亚伯拉罕信神？是神让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仿佛一次又一次的接受这个高温的锻炼一样，拼命的打造他。他经历过了什么？他下到埃及去，说妻子是他的妹子。他经历过了四王五王的战争，他现在大大的害怕起来。他经历过什么？你不要忘记，他将来还要面对到夏甲，还有以实玛利。在他一次又一次，就仿佛神将信心种植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若是没有经过那个试炼，这个信心如何变成相信？所以亚伯拉罕现在他明白了，是神在这边用那个高温不断的打造他，甚至连那个金子都会被这个高温融化。但是如今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了试炼之后，他开始认识神是他的神，是他的父，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他可以靠着得救。什么是信德的盾牌？就是我们要迅速运用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相信的不是别的，不是要你相信自己，不是要你相信别人，我们最常相信别人的，不是要你相信你过去的经历，不是要你相信你心中的感觉，非常单纯的，就是要你相信你的神。于是你迅速的使用这个盾牌。你如何迅速的使用？是神，我们的主，将这个盾牌预备好，放在你的旁边。遇到火箭欺凌的时候，你只要拿起来使用，就可以迅速的躲在神的身后面，躲在他的怀中，由我们的神替我们挡掉这个火箭的欺凌。当你举起来使用的时候，你的神，你的主，他就要告诉你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在你经历过后，你就要说，原来主啊，你才是我所要的赏赐。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那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啊，其实是一个皮质的帽子，里面有很软的皮，让你戴起来的时候是比较舒服一点的。这个外面呢是坚固的金属，非常的坚固，用你保护了人里面最脆弱的头部，头可以说是意志的中枢。你如何坚固你的意志呢？你戴上这个头盔的时候，第一个你看见的是什么？它就像一个瞄准器，就让你看到你前面的目标。你要赛跑的选手，你如果没有看到那个目标，你如何奋勇往前？你做工的人，如果你没有看到完工的那一天，你根本不可能废寝忘食努力的把你的工完成。你做学生的人，如果你没有想到你考完试那一天你就舒服的时候，你如何的这段时间呢？你拼命的念书。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让我们看见了，原来我们的目标，我们心中所想要的，就是要看见我们的主。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着这个目标，我们要勇往直前。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根本走不下去了，但是一戴上这个头盔，看到这个目标，大家彼此互相加油打气，就剩一点点路了，我们就要见我们的主了，叫我们打起 摆这个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呢，在努力的举起来，拼命的往前去。救恩的头盔是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恩典。第一个所看见的恩典，是已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灵的救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召我们出黑暗，入那奇妙光明。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与我们的神是无干无分的，如今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过去的我们因着有罪，我们根本不敢来见我们的神，但如今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因着我们的主他所为我们流的宝血，叫我们能够亲近我们的神。这个是灵的救恩，是已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是叫我们主日的早晨，我们开始擘饼聚会的时候，都一起温习的这个爱的功课。第二个，我们现在每天要经历的是魂的救恩，是借着十字架的对付，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管制与更新，不断地将神的生命注入在我们的里面，而且用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刺入剖开。剖开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就是什么也没有，我们里面不过就是这个无用的自己，让我们认识了自己。于是神的话重新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果效，叫我们趴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话在我们里面重新的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是魂的得救。最终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得救，这是我们每个人所盼望的，这个最终是一个荣耀的得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我们会听到呼叫的声音，会听到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个已睡的圣徒他们必先被提，而我们这活的还存留的人必会他们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我们就要和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了。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是那光明之子，是那白昼之子。于是我们相信，我们不在黑暗里头，那个日子必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拿信和爱做护心剂遮胸，用得救的盼望做成头盔戴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预定我们要受刑的，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这个是最终的得救，是荣耀的得救。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快来了。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被仇敌攻击的体无完肤的时候，当你想到你面前的这个高山，你的难处，想到的低谷，你的低潮，于是戴上这个头盔，你知道你的主要来了，你就很大胆的跟那个仇敌说，你最好就给我留在原地，我的主马上就要来了。仇敌转身就逃跑。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也心中也非常的盼望，也知道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日子我们要交账，我们这笔烂账真的交得出去吗？被我们涂了又改，改了又涂。因为在那一天我们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如果在那一天，我们要见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吧，他的眼睛是像火焰一样，他一望过你，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神的家，什么意思呢？你是合主的心意，按照主的吩咐去行。你是听从他的话，并且遵行他的诫命与典章。 于是在那一天你见他的时候，他会说，好，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如果呢，你是用草木禾秸，你根本是凭自己的意思在服侍你的主，你根本永远将自己的意思是跑在主的前面，甚至你根本就没有服侍你的主。于是在那一天，他的火焰眼一望过，我们就要被烧了，烧得我们受不了，我们就要去重修了。你可不想要好不容易见到你的主了，好不容易见到众圣徒了，这个时候还要出去重修，你可是受不了了。你暑修可能只有两个月，这个重修你就得要花那一千年了。所以救恩的头盔叫我们一戴上去，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目标就在前面，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救恩的头盔一戴上去，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已经救我们了，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断的工作，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起了那个变化的功用，叫我们成为一个那往他道路前进的完全的人。救恩头盔叫我们戴上去，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快要来了，我们要见他，那是好的无比。这叫我们知道里面是有个盼望，但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的能够交这笔账吗？我们真的敢见我们的主吗？还是说在那一天被他看一眼，我们就要像彼得一样被主望一眼就出去痛哭了，因为他三次不认他的主。还有一样拿着的武装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整本的圣经，神所教训我们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意思呢？是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对的人，走在对的道路上面。他是将他的心意向我们开启，好叫我们借着圣经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能够借着他的话在里面的深处遇见我们的神。圣经是神将他的话愿意的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知道这神国的事，是将他的话刻印在他的仆人心板上，借着圣灵呼出去，圣灵在他的仆人里面引导他，开启他，启示他，使他下笔的时候没有错误，将这神国的事，将这天国的奥秘向我们述说的完全，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完全的人，朝向神的完全前进。我们啊，要常常的将这个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面，你多学一个就好像你多得一颗子弹一样。你在战场上，这是一个战场吗？你的子弹、你的弹夹总是要装满的，如果你不将神的话好好的装备，你在战场上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子弹，或者是你只有一颗半颗子弹，你一上战场你就听到笑声，这个笑的啦，还不是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他们顾及你还不肯笑出来，笑的啦是你对面的敌人，你想要瞄准的目标，他看到你没有子弹了，他笑了出来。我们要丰丰富富的将我们神的话记在心里，好在事实的时候用适当的话回答仇敌的攻击。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如何使用圣灵的宝剑，请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一到十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干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到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主如何在这适当的时候用适合的话挥舞那个圣灵的宝剑，将他仇敌击溃。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得要学习的。我们的主被圣灵引到了旷野，禁食四十昼夜，这个主啊当然就饿了。这个试探的人啊，就是这个撒旦进到前来跟我们的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作食物。哇，撒旦很厉害，他好像懂那个孙子兵法一样，先发制人。而主还没开口讲话，他就开始了。他使用他的千古一剑，这个剑啊，从来没有人能够挡过的。亚当夏娃挡不住，大卫挡不住，所罗门也挡不住，以色列人挡不住，我们也常挡不住。不要说常，我们通常是挡不住的。这个剑是什么？你要满足肉体，还是要满足你的神？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中，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有需要，有肉体的需要，就会自然的满足嘛。你肚子饿了，就是会吃嘛。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却往往却给我们的犯罪带来了足够的台阶和理由。我们永远都是有理由的。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会不会饿到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想吃就吃了，我们先做了再说，没有问神，把神抛在后面。我们会不会吃了一大堆的垃圾食物，就是吸引我们眼目我们所爱的那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缠绕我们心的内的偶像。我们吃了一大堆属地的垃圾食物，反而属天那纯净的灵奶我们却吃不下去那正餐了，因为垃圾食物已经填饱我们了嘛。我们看我们的主如何使用圣灵的宝剑，我们的主就像一流的剑术大师，挥舞的强壮的手背，使用那灵巧的剑法，当那仇敌击退。他用的呢是生命记的话，生命记呢，我们一开始我们的主呢用的呢是第八章，第八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们把它的前后文呢看一下，为什么主要用生命记？生命记是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即将要进入那应许之地，因为神将他们从埃及地召出来，使他们成为那属灵的新生命，那个属肉体的神所厌烦的都已经倒在旷野了， 如今是具有属灵新生命的人，即将进入神替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于是神用生命记替他跟他们立下了盟约，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可以称呼为婚约。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经过了试探之后，他即将开始他的事工。三年半之后，他即将陷入他的性命，他是将他的性命作为那贵重的聘礼，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于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的主采用的是生命记，将你用这第八章第三节，当你一至三节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如何的使用圣灵的宝剑。他仿佛就跟魔鬼说，你不要忘记，这个四十天是在神圣灵的引领之下将我引到了旷野，若不是他的旨意许可，我连一根的头发也不折断。这四十天就仿佛以色列民四十年在旷野，是神试炼他苦待他，要看他的心里面是如何，肯不肯守他的诫命与典章，是不是按照神的吩咐去走。我如今是在人的地位上面，是神差我来，是做成他的功。我来根本不是要看我的自己，不是要照我自己意思的成就，我是那成就父的旨意。没有错，就这四十天而言，就肉体而言，我是饿了。但是如果这个饥饿是在神的旨意底下，我就选择这个饥饿，而不在神的旨意之外寻找任何的满足。我的满足是用那天上的灵粮所供给的。你吃了地上的食物，你还会再饥再渴再饿，但是我真正所要的是那属天的食物，只有那个属天的食物才能真正的供应。所以主在这边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要的是那属天的供应。属天的供应怎么来呢？是要跟神有着正常的相交，是要跟神有着正常的关系，是你借着读经祷告聚会，是你在灵里的深处遇见你的神，是你仿佛将你的心房紧封了，但是你的神来站在当中，你将你的苦情告诉他，他向你告诉你那神国的事，是你跟神在深处发生的关系，你能够遇见到他，是跟神之间有了相交。就好像约翰福音我们之前读的一样，是神从天上将那灵粮赐给我们，我们的主就是那天上的粮，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吃他肉喝他血的人，他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正如父在我们的主里面，我们的主也在父的里面。父怎么说他怎么说，父怎么做他怎么做。同样的，我们也在主的里面，是主的所事和主的所有成为我们的享受，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看着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慢慢的长大，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你就看到主在这边做了一个选择，他要的是那得着那属天来的供应，得着这属天来的力量。撒旦抛出了这千古一剑，告诉他说，你要满足肉体还是要满足你的神。主在这边做了一个选择，他只要父的旨意的成就。撒旦死心吗？当然没有，他带他去殿顶，仿佛啊就跟我们的主说啊，你跳下去嘛， 如果你凭着你的聪明才智，你纵身一跃，如果你能够安然无恙，你立刻受到万民敬仰，你之后你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会一帆风顺的。你跳下去吧，在这个旷野当中，你凭着你的聪明才智，你就自己干了就好了，你就跳下去嘛。你就看到这个撒旦在这边不断的攻击我们的主，他也会啦，他会用那神的话，但是他却是扭曲了神的话，违背了真理，并且为他错误的举动却是用神的话做了后盾。他不但用了神的话，他再一而再的跟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仿佛了就跟主说，你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你的爸爸是约瑟，你的妈妈是玛利亚，你不过就是拿撒勒人的一个小木匠。他要从这个灵的深处拆毁他跟父之间的紧而牢靠的父子关系，他要拆毁这一切，告诉他，再三的欺骗他，就好像他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就欺骗人嘛，告诉他，你吃了以后你变如神了，使人受了他的欺骗，人真的当了自己的神，当了千百年来而不知道，人以为真的吃了这个果子我得到了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是什么？是属地的智慧，他得不到那属天的智慧，使人违背了神的话，背离了他的命令，神越行越远，使我们这个人的心变得无知，变得刚硬。撒旦在这边从灵的深处攻击我们的主，我们都看我们的主如何来回答他。主这个时候用的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的十六节，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我们把这个第六章十六节完整的看一下的时候，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我在这边摘录了很多，这个字密密麻麻的，你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在旷野的马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啊，神已经差了摩西救他们，他们看到了实灾在埃及地了，他们出了红海，看到红海立起如垒，他们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引导他们行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下。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肚子饿了，我们的神亲自用那天上来的灵粮，就是那个玛拿喂养他们，他们想吃肉了，神刮起了风，鹌鹑遍满了营，给他们饱足。但是这些民啊，居然在这个时候啊，口渴了，渴了受不了，渴了哇哇叫，跟神说，你跟那个摩西说，你要把我们渴死啊！他们忘记了过去的神的恩典，忘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只看到他现在渴死了，看到了神没有供应他，甚至他们开始试探神了，神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甚至更狠一点，到底有没有神啊？你不要忘记，他们才看过这些神迹哦，立刻就忘记了。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当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属灵的新生命，受尽归入他的名下，我们也经历过了他的恩典，但是呢，会不会有的一次两次你的祷告你的主没有垂听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了怨言，你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啊？ 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事临到我身上？就像这个以色列民一样，看到了还是不信。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我们都知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甚至父独生子的荣光。主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亲自所经历的。他不但在我们中间，以他自己作为奖赏，他的生命灌注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体验过的。我们怎么能不能还怀疑我们的主到底在不在？他到底爱不爱我们？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一爱子都献上作为那挽回祭，为了挽回我们这些在旷野只会哇哇叫的人。他爱我们爱到个地步，在旷野是击打那个磐石，仿佛是击打苦待他的亲生儿子，而将他生命赐给这些我们在旷野中只会喊口渴的人。他将他的儿子生命的活水泉注入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再怀疑他爱不爱我们？我们看到了就要信，我们看到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所经历过的恩典，我们要数算这个恩典，要像这个，不要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看到了红海立起如垒，看到了云柱火柱，看到了玛拿，他还是不信。这个主仿佛就在这个时间点就告诉了这个仇敌说，你看见了我从水里上来，仿佛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我的身上，由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见了你就要相信了。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我和父原为一，我来是要来做成他的功，完成他的旨意。我来是要来招聚我的民，建立我的国。我来是要为作王而来，他要给真理做见证。你看见了这一切，你就要相信，我本是出于神，只要我能够在神的旨意里，我就会维持那个信号。我只要维持在父的里面，我就维持那个忠诚。与神同在是我得胜的秘诀，这是你永远无法拆散也无法离间。你想从我的灵里面深处对付我里面的这个对付的忠诚，你不要忘记，我与父原为一。我们的主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我们就刚刚说过，他就是一流的剑术大师，从仇敌的手里夺过了那柄法剑，挥舞的剑法将仇敌再度的击倒。这是我们看到他用的第二招。于是仇敌不死心，好啦，就带他拉更最高的山上去，刹那间将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仿佛跟我们的主说，你不要那么累了好不好啊，啊，你接下来还要事工，还要服侍，你这个路太难走了吧，啊，你常常怎样啊，吃不饱啊，喝不饱，对不对？你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不要搞了，这条路太辛苦了，你只要拜我，这些国刹那间都是你的。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如何来抵挡这样子的攻击？他用的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在这边，我们的主嘞，第十节是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当我们把上下文《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节这些看了以后，我们的主 仿佛这跟仇敌说，他要从那深处直捣黄龙，对付那仇敌的所有的力量的核心。他主对仇敌说，你不要忘记这个地的诚意啊，不是你所建造的，里面有食物不是你所装满的，里面有水井不是你所凿成的，里面有葡萄园不是你所栽种的，是神创造了这一切让你去享受，而你去夺了这一切占为己有，还在这边沾沾自喜。神让你享受了这一切，但是你却忘记了你的神。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用生命记的话在这边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神所赏赐给我们的。难道我们得着了这一切，如今你就算是有这么一点点，你不要忘记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的主在这边仿佛就是跟这个仇敌说，你的国不是我的国，你的国好像看起来是荣华的，但是里面充满了败坏，你的名充满了罪恶，你的国是短暂的，我来是要来拆毁你的国，招聚属于我的名，我来是来建立我的国，我的国是那永恒的国，并且有神那荣耀的光芒在其中。你的路不是我的道路，你觉得我的路好像很辛苦，好像是寻死之路，你不要忘记就在三年半之后，我们的主要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祭，将他所爱的民赎回来跟着他。我们的主就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的主就是因为死，这利麦日若在地里死了，而将他的生命分给他所爱的民。你说他是寻死之路，但我们的主就是因为死，使得天上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缺席，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就是因为死，我们的主得着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说这是寻死之路，主说，我说这是得胜之道。你说这是十字架，你说这是酷刑，但是主说，就是因为这十字架，好让我将我的生命分给我所爱的人。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在这边是如何运用那圣灵的宝剑，化解仇敌来的一切的攻击。我们要丰丰富富的将我们的神的话藏在心里，好像事实的时候有适当的话能够回复那仇敌的攻击，像我们的主一样使用这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也许在当下你觉得那只是一句话，但是在神的使用底下却是可以发挥那惊天动地的功效。这是一个战场，我们每个人已经深陷在其中，我们靠着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与这魔鬼征战。所以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的前面，他是那军队的元帅，他不但替我们征战，他回过手来呵护着我们。战场上他害怕我们受伤，于是他赐下全副的军装，头的三件他一件一件的替我们穿上，叫我们牢牢的穿着，不可以脱下来。后面的拿着的三件他叫我们预备好，是我们的主替我们预备好放在我们的旁边， 战场的警钟一响，就叫我们拿起盾牌，戴上头盔，拿起宝剑，跟着我们的主前去迎敌。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于是他叫我们是靠着他，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做那个刚强的人，是叫我们站在那属天的地位，随时多方祷告，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是借着圣灵将这个圣灵武装中的能量灌在每一件当中，穿上了这全副的军装，我们好像就穿上了属灵的钢铁衣。你有了钢铁衣，你似乎认为是无敌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若是没有了电，若是没有上头来的力量，这个钢铁衣就无法发挥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站在属天的地位，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是随时祈求，多方祷告，多方的祈求祷告。于是这个能力灌在每一件的军装上面，让我们可以战场上靠着他，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那刚强的人。请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如此的软弱，在这个征战上你知道我们是无法站立得住，但是你叫我们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那刚强的人，是我们的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你帮我们穿戴那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叫我们抵挡那魔鬼的诡计，是我们的主扶助我们，叫我们站稳了，并且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要站立得住。我们看见这每一件的军装都是你所赏赐，并且放在我们身边，叫我们懂得在平常时就要操练这每一个的军装，好在战场上发挥它的功效。这个战场上是你在这边做元帅，带领我们这每一个小兵丁跟着你走。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祷告奉名祈求，阿门。